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大家好，我是孟远。突然间觉得，哎，我是参与这个节目吗？主要是呢，觉得我好像闯入了一个新鲜的世界里面。一来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怎么就来录这么一档子节目了呢？二来又觉得所学的我们过往录的所有内容哈，对我来说都越来越新鲜了。
嗯，
越来越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是要知道的。
是，经历过恋爱，经历过婚姻，觉得恋爱这点事儿，婚姻这点事儿，好像基本上都知道。但是随着我们做了这么多有关恋爱的专辑之后呢，其实我们越来越知道，其实关于恋爱，关于婚姻呢，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态去领受，去学习，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原来我们了解的还真的是太少了。
嗯，确实。我记得我恋爱的时候就是糊里糊涂恋爱的，然后呢进入婚姻也是糊里糊涂进入婚姻的。结婚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跟我老爸聊天，然后我说，哎呀，我说当年没有听老爸的，因为老爸是对我有要求，对我的另一半也有要求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有很好的教导过我，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过来人嘛，我年轻的时候他可是希望我的恋爱对象是这样这样这样，跟我说过一些条件的。我就充耳不闻，我心想我觉得好就行了，哪有这么多客观条件呀、啊？但结婚很多年以后啊，有一次跟老爸聊天，我就跟他承认，我说老爸、嗯、其实当年你跟我说那些话是有用的，我应该听的、嗯、因为有一些事情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呢会处理的不那么好，然后生活会留下一些纠结啊。然后老爸就看着我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你既然糊里糊涂的已经进入婚姻了，那么在婚姻当中送你一句有用的语言，你要记得在心里，就是难得糊涂。
索性就糊涂到底了。
对对对，他说你就糊涂到底吧，你就会拥有爱情。然后我现在想啊，我老爸也挺有智慧的，在那个当下哈、啊，让我糊涂一点，就是不要跟我的爱人斤斤计较，我也可以维系一个婚姻哈、啊。当然，信主以后，主耶稣的教导就更加细腻，更加有智慧啊。不过呢，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哈、啊，其实跟糊涂没有关系，
嗯，
恰巧呢，要我们非常清醒的来面对自己的恋爱。我自己认为啊，如果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应该选择清醒的恋爱。
嗯。今天分享的这期节目都是这些过来的人，甚至是一些情感的专家，他们把一些经验分享出来，其实对于听节目的我们其实都是有必要要知道的。
嗯，虽然糊涂的人也可能过一辈子，但是品质不一样。我相信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安好会说，哦，原来恋爱这个功课啊是有这么多可以新鲜的事物，每一天如果我们愿意学都能学到新的，就是因为爱呀、啊、它是一个无限量的能量，如果彼此相爱也可以无限量，你婚姻的品质可以好上加好。所以从恋爱的时候开始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人开始呢，我觉得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拥有一个智慧的思考是值得的。
对，那我们已经讲到了在对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大家考没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期望，我们脑海中设想出了种种我们遇到的另一半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却很少考虑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另一半所期待的那一位呢？我们对另一半是什么样的期待，那么我们自己是否也符合我们另一半的期望和条件呢？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想找 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也要尽量成为这样的人，这样你们两个才可能在对的时机遇到合适的对方。
嗯，第一要素就是你到底拿什么吸引另外一半。
嗯，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特质啊，你是什么样子，你的优点缺点是什么样的，你要找的那个人啊，他如果看到你，他会被你吸引吗？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起点还蛮高的。
嗯，
一下子把眼光关注到了自己。因为通常哈，我们特别是在恋爱当中，嗯，单身如果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眼睛就挺容易向外看的。其实这第一步呢，就是先要想想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要列出诸多条件的时候啊，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那一个符合我所有条件的人他眼中那个有魅力的配偶呢？
是，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启动了理智了哈。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想，我们将来进入婚姻之后，我们的婚姻会怎么样？这个就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稳固的基础了。你就不是盲目的草草的进入婚姻了，而是带着一点理性，带着一点期望进入婚姻了。往往这样的做法是好的。
嗯，确实。设想一下哈，如果我是一个思想很负面，张口就很爱批评别人的人，我表达爱的时候都是批评指责对方，就恨不得对方按照我要求去做，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心中啊，又渴望能遇到一个什么都积极思考，想法又很健康，然后阳光灿烂的一个人。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会喜欢这样一个充满负面批评能量的人吗？那如果相反，我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很正面，然后很阳光，很开朗热情的人，那其实啊，我可能比较容易吸引到那一个口中也有很多肯定言语，然后跟我特质差不多的人。那我想从这个视角来看哈，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步真的先要好好了解了解我们自己有怎样的特质，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的个性是什么样的，我的好是什么，我的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自己好好先思量思量。
对，那这些条件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我们会列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当我们列出这些基本的条件的时候，也得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去被我们另一半所期待所遇到。我们常常有的第一个条件啊，我们说的都是非常现实的啊，第一个就是经济条件。我们往往都会想找一个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
嗯，
那对方是不是也满意我们当前的经济状况呢？
其实经济能力赚钱多少是一个标准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潜伏的一个特质，其实就是人怎么花钱。也就是说，除了评估我需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人之外呢，可能也要评估一下自己到底要维持一个怎样的生活水准。就是将来你遇见的人跟你想法一样吗？就是你的生活水准其实也是一种评估，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花销的。而另外一半，你除了期待他赚钱的能力，你是否也应该放上一条说他花钱的多少。我觉得这都是跟钱有关的，赚钱能力还有花销的水准到底是否一致。那有些夫妻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工作，但因为他们一起省钱，一起计划，一起节省，反而他们是很富足的人。
是
啊，我也见过千万富翁啊，那他的生活是支离破碎，负债累累。所以可能写这一条的时候，除了要求对方赚很多钱，恐怕更深一层是要想一想你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你期待对方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对，
因为我实在也见过有那些到农村去做农村的村官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跟配偶有同样的志向，那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富足。
对，就是两个人对经济收入的获得以及开支，两个人的观点习惯甚至是价值观是否一致，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 难我，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用你奉上恩典，使我更靠近你，你全然的爱我，紧紧拥抱我，你全然接纳我，
第二个条件我们常常列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事业心强的有着稳定事业的人，但同样这个问题也要问问我们自己，那么我们自己对事业是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对方也是期待我们有一个稳定的事业呢？
嗯，哇，其实这要说深了也有很多潜台词的，因为你知道吗，两个都是事业型的人在一起，到了某一个人事业很高，他很出人头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啊，如果从女性视角来讲，可能你就要顾家多一点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才能够平衡你们两个人之间对事业是怎么看的，他的事业是什么样子，你又有几分期待他能够了解你的事业，和你们彼此商量未来，这些其实都是个综合考量。但是呢，我们列出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些清单上几个重要的考量事项。
对
啊，包括我们找配偶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所做的工作让你也很有荣耀感，很有参与感啊？你是期待跟他一起共同拥有他的事业，还是说哦，你观察到他有这个事业心，你在旁边看着就好？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仔细好好考量考量的。
对，还有的时候这个职业也是我们要考量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事业这一条下面考虑职业的性质，职业的种类。那么如果你期望找到这样职业的人，那你的职业是不是也被对方所看重？其实这个都是要考量的。其实双方能达到一个对等，或者是 都是对方期许的时候，实际上两个人才有更好相处的一个基础。
对，对于另外一半的事业和工作，是否会真的百分百接受？比如说有些警察、救火队员，他们可能会有危险的，就是有些工作虽然是社会成就很大，但是你可能要有担忧的时候啊，所以你要找的人出人头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范围啊？怎样的职业你可以接受？怎样职业又是你心里头会觉得不能接受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这第二栏里面好好去思考的。
对，那么第三个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可能要找一个样貌看得比较合眼的，可能对方不需要十全十美，不需要十分的帅气和十分的漂亮，但至少要在我们的眼光里面合我们心意的。同样，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样貌在对方看来是否顺眼呢？
我想这一条是最不成问题的，大家都在很努力的，让自己变得俊男美女。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过了几年，当我们所列出的这些条件对方不具备的时候，再过5年、10年之后，你的另一半失业了，没有稳定的收入了，对方可能相貌发生了改变，那你还会像当初一样去爱他，去欣赏他吗？
哇，这个问题太扎心了。如果大家能做得到，估计就不会有这么高的离婚率了。那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在此刻问出来，真的挺扎心的。就是你列举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确定未来的每一天，它都是如此的合乎你的要求的，甚至于可能刚刚好相反。这些要求，你觉得你梦中的王子或者公主出现了，你跟他进入关系了，但是所有列举的条件啊，它都是变数。就是你的条件越多，其实你未来进入亲密关系当中，你将要遇到的变数会越来越多的，没有一条是恒定的。长相不会，社会地位也不会，工作不会，经济更不会，一场经济萧条，许许多多的职业就都没有了。那有一些当年非常传统的行业，可能整个行业都不见了。随着新科技出现，没有什么是一定的。那在这一刻，这个问题就是值得非常非常好的写下来，用红色的字写得很大。如果有一天对方将不再满足原本他拥有的这些条件，你还会爱他吗？
对，让我们选择对方能够真正爱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对呀，好问题呀，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好好好好在单身的时候去认真思量了，到底是什么呢？
我曾经听过说，爱一个人，爱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你爱这个人的灵魂。当我们能够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去看到他内心可爱的时候，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说回我的糊里糊涂吧，那其实现在回想哈。确实一切都糊里糊涂的，我没有像这样，关于经济、事业、样貌去写过清单，我也没有写过我自己的清单。其实我对自己的认知也是糊里糊涂的，就恋爱了，所以真的就是对自己很糊涂，对于未来也是蒙擦擦的就进入婚姻。但是呢，有一样，我觉得当年我和我先生都做到了一样，就是我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个可爱的人，这"可爱"这两个字啊，我很难用一些语言来形容，但是它却是有某种恒定性的啊，就是我们在一起有快30年了，足足29年了，依然还觉得对方都是那个挺可爱的人，至少在我们彼此的眼中是有可爱的这个成分在的。那我想，即便很多条件是糊里糊涂的，没有看清楚的，但因为可爱，就能够跳跃一些未来的变数。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哈，是要求大家启动理智，然后写清单，但最终还是要真的靠着在神面前的祷告和祈求，等到那个适合你的人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有那种心动，觉得对方可爱的情愫，我觉得一切才会长久一些。
对，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经常能够看到征婚启事和征婚广告。 给大家说两条，大家就能够体会到刚才安好和孟远跟大家说的这些条件了。实际上既兼顾了外在，也兼顾了我们内心所渴望的邻里的那个可爱的。比如说张某某很英俊，高1米84，体重88公斤，年龄40岁，未婚，喜欢运动，喜欢看戏，有房子，情感丰富，善于沟通。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然后他想找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乐观，个性随和，心地善良，情感丰富，不粘人，温柔又幽默，未婚者优先，身高1米55到1米70之间，23岁到33岁之间，身材匀称，情绪稳定，经济宽裕。
嗯，挺可爱的，他的这个自我描述跟理想对象的描述。那下面这一个呢，是李某某哈，他描述自己是浪漫、成功、俊俏，很少看到有人是形容自己俊俏哈。专业人士，高182公分，重80公斤，40多岁，身体健壮，离过婚，情感细腻，喜欢游玩，个人兴趣读经、听音乐、散步、孩子、学习。
嗯，
那他写的理想对象是喜乐的人，聪明、慈爱、助人、有魅力、身材苗条、可靠、亲切、有自信的人，年纪在30到40岁，单身或离过婚皆可，请附上全身照一张。
嗯，
我喜欢这个李某某，他写的这个好玩。
所以说不管是张某某还是李某某，当他们真正很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恋爱和婚姻的时候，当写出这张征婚启事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启动了里子。
嗯，
他既把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自己怎样描述说清楚了，同样也把期待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描述清楚了。
嗯，
所以说写一张征婚启事，我觉得这也是有益的，至少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对自身的条件或者是对对方的条件都能够思考一下。
嗯，或者呢你就偷偷自己写一个征婚启事，未必发表出来。
是找另一半列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又如何对自己进行评估，把自己的条件呢也列出来。其实往往我们评价另一半，给对方设条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怎么客观的描述自己还真的是有一点难度。我们下面呢也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呢，不要靠自己的主观评价，我们可以列一些问题去问我们的亲友朋友，请他们帮我们回答回答，这是外面的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直观的描述。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期待的另一半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直观的感受。
嗯，
我们要问哪些问题呢？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我呢？优点有哪些？缺点有哪些？你认为我能够给恋爱的对象或结婚的对象能提供些什么？然后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才能够让我更好的在恋爱和婚姻中坚持下去？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问题抛出来让你的亲友来回答，他们给你的直观的感受或答案可能就是你潜在遇到的那个人他直观的一个感受啊，这个描述可能更实际一些，
更客观一些哈，它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嗯，那第二种方式呢比较不可怕，因为第一种其实是有一点勇气才可以做得到的，要听别人跟你说的时候还是心里头会有点怕怕的哈。那这第二种呢是要求你自己可以啊先写下一些描述自己的句子，然后拿给这些亲友看，他们呢可以评论你写的内容，也可以增加或者删减。那这种方式稍微安全一些，就是你已经主观的写了一些描述自己的话，那对方呢只是把你这些话呢再重新的审视，增加或者减少一些。那听起来似乎比第一条更容易做到一些哈，两者皆可。
对，其实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在进入恋爱之前还是要理智一些的。
嗯，
你想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是你的条件，但是你自己也要具备这样的特质，也能够让对方在我们身上看到他所期望的，这样两个人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契合。
是的。然后也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哈，两个小提醒，就是可能在你的清单下面还要写下来对方想和我结婚的原因是什么， 比方不想和我谈恋爱结婚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可以补充在今天的清单里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一章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差不多我觉得是一个单身的人走出单身的环境这种状态必备的一堂课。
对，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处在恋爱中的你，或者是在寻求亲密关系的你呢带来一点思考。
是的，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跟你聊一聊在你心中的这个完美对象。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你佳美之地。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
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